记录闲谈断片，分享思考轨迹。这里是人文对谈类播客各站停车。
就是说消费主义批判一无是处，那显然并非如此嘛。就是消费主义批判它并不是让我们拒绝消费，它的作用在于让我们避免被骗。当他们觉得消费主义或者消费文化对他们进行了很大的异化，对吧，让他们的生活只陷入了误区的时候，他们对此做出的一切反抗都会被消费主义包含在里面。
消费社会它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进程当中，从一个物质相对不那么富裕的前现代社会，逐渐成长成现在这种商品社会啊，资本极大积累的这种社会的一个阶段，就是它这个社会阶段的发展脉络。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各站停车，我是 Daniel，
我是小盒子。
大家可能有发现，就是我的声音已经消失了一段时间了，对，已经是时隔大概两个月，然后我重新在麦克风前，对，所以说现在的状态就是怎么说，也可以说是换人，已经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因为这几个月吧，真的是魔鬼似的，一直在沉浸在某一个对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当中，对，然后现在就是暂告一段落的，至于这件事情什么之后再跟大家有机会再分享吧，挖个坑，然后呢，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然后就跟我的论文有关了，然后我一直在专注 focus 在这个事情上面，然后以至于这段时间基本上把所有的社交媒体都关掉，然后公众号从来不看，然后朋友圈关掉啊，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集中在现实世界的一个状态，然后我的整个人的心态啊什么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然后这个当中有一些打引号的人生经验，也会产生人生感悟吧，对，其实跟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也是有一定关系。今天我们聊什么话题呢？就是消费主义。当然我们讨论不是具体的买什么东西这种消费，那我们讨论是关于这个消费背后的一些讨论，一些批判，对，我们主要想讨论是这个部分。那这个跟我刚才说的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当我在专注高度压力高度集中的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真的很需要一些缓解这个压力去卸掉它。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发现每天需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奖励吧。那段时间我真的很需要逛商场。逛商场这个事情在我之前看来就觉得说是有点点小小的浪费时间。对，因为你在逛商场的时候你漫无目的吧，对吧，你也不知道自己买什么。如果说我有目的的话，我就直接在亚马逊上啊什么就下单了那种感觉。但是我就会发现逛商场真的好解压。在这个当中去比如说我迷恋了一些跟气味有关系的那种物品，比如说像香水啊，像室内的一些香氛啊香薰啊还有一些花之类的。对，我就开始去注意这些东西，然后我在这个当中去对去消费它。我就发现就是消费这个行为，尤其消费之后它带来过的这种气味上的这种愉悦感，真的让我觉得心情会好不少。对，所以就是说消费它给我带来的，在这个时间里面我是很感谢，就是说我花了这笔钱，但是它给我带来非常舒缓一个解压，然后给我带来的精神的愉悦，包括我在选购的过程中这个实体的消费场景也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店员啊，他会带你体验这个香味啊怎么怎么样，他会有一些介绍，会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整个这个过程吧，会让我对消费本身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吧。
你说的这个是消费过程购物体验的东西啊，那你买到的东西本身呢，对吧，因为我看很多人他们对消费主义或者对消费有一些微词，是因为他们买到的东西，对吧，可能不是他们想要的。对，虽然消费的过程可能很舒服，消费的时候服务员说的很好听但是买到以后可能他就不理你了也有这种情况。所以就是你像你这个情况，你虽然买到了买东西的过程很舒适，那买到以后这个东西对你是有没有什么帮助，或者是你觉得买到以后值吗亏吗？
对的，我觉得你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有很多人说哎，买时一时爽，对吧，或者是拆快递一时爽然后拆完快递就发现就没有了那个快感。
爽感了。
对，就是快感过去太快了。但是我觉得首先我是承认的，对任何一个物品它都是有新鲜感的。那对人有新鲜感，对任何的事情都人都会有新鲜感嘛，对吧，你做久了总会腻。 比如香味这个事情也是的，就是你买的时候你对这个香味会特别的敏感，会特别有感，比如说家里放了那个香氛就是这样的，就刚放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每天进来回家就很愉悦，你闻到那个味道，但是久了以后那个鼻子啊它是会有那个钝感的嘛，就放久了以后你就闻不出这个味道了啊。对，所以我是承认这个新鲜感的存在的，但是我觉得能持续多久就持续多久啊，我觉得这都是值得的，我也不会说去后悔什么的，所以我倒不是说非常在意这个。但是呢我可以分享一些别的最近的吧，也不算最近吧，就是这两年的一些消费的体验，就是比较成功的一些，我不知道用成功这个词合不合适，就是说比较有感印象深刻啊，自己满意，真的满意。然后呢也欢迎听友吧，听友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诶你有没有说这一年说我买了这个东西觉得哇买对了买对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现在很多人买东西会后悔嘛，就是买了以后觉得
会后悔，
对，
然后在小红书上吐槽、
对啊，说大家不要买我都劝退啊。
然后呢我买的这个东西正好也是在知乎啊小红书上大家说就是改善生活品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一个物件，是什么呢，我是去年买了一件算大件了吧，就是说有烘干功能的洗衣机啊、这个是我觉得这几年我买过最最有感的，就像你刚才讲的嘛，这个新鲜感很快就过去了，但是我跟你说这个洗衣机真的让我每次就是每次它烘干完以后，这些比如说这些衣物啊还有一些毛巾啊或者什么，就是弄出来以后就香喷喷的你知道吗，就以前的那种滚筒式洗衣机嘛，啊，每次洗完都是那种它虽然抽干水了，但是你感觉像那个咸菜一样捏在那儿，然后呢你还得自己去晾晒对吧，还给它弄平整还给熨烫，哎呦我想到这个过程我简直就是非常的苦手啊！但是自从有了这个烘干洗衣机之后，就是每次洗衣服都感觉是一个享受的过程，因为期待它嘛，最后它出来的东西真是香喷喷，而且不太容易皱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对我的生活非常非常大的改善啊！虽然这烘干洗衣机稍微价格上真的是比普通洗衣机要稍微贵一点，当时买的时候也是纠结了一会儿，但是买完之后真的从来没有后悔过，就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省了我大量的时间，而且对于我衣服的这个使用率也变高了，就是我现在衣服不太容易皱啊，所以说洗完就直接能穿上去，觉得哇像穿上新衣服一样。
哎，你买之前是没有这种预期的，这是相当于一个意外之喜，对吧？
我买之前是有一点这个预期，但是我没有想到说，我过了那么一年多，我已经洗了那么多次衣服了，我居然还那么有感。因为我最早接触到是在那个酒店的那个嘛，酒店的一个
对酒店
那个洗衣房
那种，
对那个洗衣房里面，对，当时我就觉得说哇好方便啊，就是说我很快大概两三个小时就能把这个衣服直接穿上去了，就觉得哎还挺有用的。对，所以这是这几年真的是觉得，这个东西买的真的值，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如果大家有类似的，
此处是不是有广告商可以插入？
对，马上上链接，上链接什么的，
不敢不敢。
就是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哎，小盒子你有吗？
其实今天聊消费主义嘛，那我就想了一下，其实哎，我和很多比如说批判消费主义、指责消费主义，或者说揭露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影响啊的那些人，我觉得有点不一样，就是说我不太会被消费主义裹挟，或者不太被消费主义所毒害。那反映到生活上，就是其实我没有什么物欲吧，就是熟悉我的人知道，那我的主要的消费场景就是一些游戏啊，还有一些精神消费啊什么的。我吃穿都不太讲究的嘛，甚至有些人说很寒碜啊，或者是，所以那我的生活本身也没有什么奢侈的消费的那种场景和空间啦、也没有什么大的爱好。那我最近的消费主要还是用在电子设备上啊、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你看电影啊、玩游戏啊，你对这个电子设备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想，比如说一个显示器，然后我换了一个电脑，然后买了几块硬盘。对，然后还买了游戏机若干，然后还有一些周边配件，比如像鼠标啊、手柄啊之类的，具体型号肯定也不讲了，对，反正就是买了很多这样的配件。然后其中改变最大的就是，本来我的显示器是很小的嘛，本来只有23寸不到的那种小的，但后来我更新了，买了一个大的，就是还带曲面的那种。然后这个行为就让我的那个视觉啊、世界观呢、有了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因为大家知道一般来说面对电脑的场景和时间是比较多的，而你面对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相当于你的一种怎么讲，就是眼睛的另一层视觉的那个投射壁吧。所以这个就对你的这个要求很高。以前我舍不得买嘛，就我觉得买太贵的，哎呀什么可能会有点心疼啊， 但现在我觉得嗯，这个东西实在用的太多了，因为它真的就是你日常这样每天面对的这样一个对象、
嗯、是的，
所以你买一个贵的买一个好的，其实对你的就像刚才你说的，对你整个生活状态是有很大的改善和帮助的，就像你闻到了衣服的香味，闻到了纺织品的那些味道会改善你的心情一样，你看到一个舒适的电脑画面，对，它的显示效果色泽，当然包括你硬件也要好，运行的速度快了什么的，这一切都会导致你生活质量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对，所以因为在我为数不多的消费体验里面，那这个应该算是比较优质的嘛。啊，当然也有劣质的，因为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玩一些氪金手游，那这个氪金的抽东西抽不出啊，这个消费体验当然是极差的。所以今天聊消费主义其实也是基于我们自己的一些消费个人消费的体验出发吧，因为我们总觉得就是目前市面上流行的一些消费主讨论消费主义的一些观点啊，比如说对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影响比较大的那个刘琴老师在 B 站他有一期叫做重新思考消费主义啊，是一个系列节目，总共有四集啊，他在里面就分享了他对消费主义以及消费主义批判的一些看法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呢，就是刘琴老师在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也是提到一本很重要的书，就是今天我们会讲的，然后这本书是在去年出版的嘛，叫做《制造消费者》它的作者呢是来自法国的一个算是左翼批判理论家吧，叫安东尼加鲁佐。然后这本书呢它是给我们梳理了非常全面非常通俗易懂，就是消费社会是如何诞生的，整个诞生的过程，它讲了很多历史的客观条件。对，待会我们也会简单可能介绍一下这个过程。这期节目也有一个小小的赠书活动吧，就是大家在评论区当中留下自己的评论，我们会有一个抽奖活动，然后赠书也是由这个出版公司叫做万有引力啊来给我们提供。
这本书的副标题其实叫做《消费主义全球史》，它其实更多讲的是一个历史脉络相关的东西。 对，因为学理性的对那个消费主义的批判其实比较老生常谈了嘛，甚至连刘琴老师都说就有点陈词滥调了。对，因为老是重复那些符号，
就是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那本书影响是最大的，待会我们会提到一下。
而这些指责啊，就是很容易陷入一种它并不能解决当下年轻人困惑的这样一个问题，对吧？你知道消费的运行规律，可是那你还是得买啊。包括比如说我们做内容的，那有时候我们还是得接一些广告什么的，可能还是得为一些那个商品做一些妥协，那其实很无助于说我们面对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扰。对，所以这本书它讲的是历史性的东西，它更多的能够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走到今天。对，它里面揭示了就是消费社会的几个因素，比如说物流啊、技术啊、还有心理学啊、权力政治啊相关的一些东西。同时他还揭示了一点，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看到消费主义的时候会有他一个直观的情绪反应嘛，这种反消费主义的潮流他也被消费主义裹挟了。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玩，这个之后我们也会展开来讲啊。那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想以一种问题入手的方式来展开，就是我们会把几个感兴趣的问题然后以提问的形式抛出来，然后我们来拆解陈述然后和讨论。对，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助于大家可能追寻或者是索引到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吧。那首先我们来区分一个很多人都会疑惑的问题，就是消费主义如果它被批判的时候我们到底在批判什么。对，我们是不是要区分消费主义和消费行为呢？或者说我们是怎么样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消费主义的呢？哎，大家可以想想大家是在什么时候用消费主义这个词啊。比如说我们老是说啊，一个人他被消费主义影响了啊，今天你消费主义了吗？你是消费主义的奴隶，你的生活很消费主义，你活得很消费主义。对，你会在什么场合用消费主义这个词？就很多时候你在批判或者是你在应对别人批判的时候，对，消费主义这个词是怎么样被使用在你身上的？
我觉得消费主义就虽然它冠以主义这个名头，感觉好像是一个什么价值观，一个思想体系，好像其实
会意识形态嘛，有人说
意识形态。但是我觉得好像刘琴节目也有讲着提到这一点，就是消费主义好像并不是一个，它是全局性的，但是它并不是一套什么很具体的这种思想理论思想基础。对，我更加愿意用另一个词，就它不叫消费主义，它叫消费社会，消费社会这个词。我觉得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嘛，也查了一些日文相关的一些事情，我就有注意到一点，就是日文当中它使用频率更高，其实消费社会这个词，而不是消费主义。我觉得这当中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其实跟今天讨论这本书有关系，就制造消费者。 就是消费社会它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进程当中从一个物质相对不那么富裕的前现代社会逐渐成长成现在这种商品社会啊，资本极大积累的这种社会的一个阶段，就是它是个社会阶段的发展脉络。那到了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啊，什么机器工业化，对吧？然后也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异化嘛，异化生产就是劳动者跟他劳动生产的那个物品啊相分离、相异化的那个时代，对，所以。我感觉就是消费社会这个词能更客观的去呈现出我们现在的所处的一个阶段，但是就是消费主义或者我们消费行为其实就在这个消费社会当中所伴随着一个行为，对，所以我觉得它首先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就是我们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了，然后产生了这一系列的行为，大家去追求物质，大家追求物质的这种更加的丰富，对吧？为什么？因为商品多了吧，而且现在的商品越来越细化。
它类似于说商品社会或者说现代社会这样一个概念，它描述的是一种，对吧，就是我们的发展力生产力发展到现在这个状态了以后，我们的社会具有怎样的特征，对，可能更像是这样一个描述。而对，我之所以为讨论想讨论这个问题，是说我看到很多人在用消费主义这个词的时候，它更多的是一种带着价值判断的描述，对吧，像一种罪名，像一种疾病，就是仿佛我们要诊断这个人，对，比如说某个人他具有了消费主义的那个窠臼或者弊病，对吧，他患了消费主义的毒啊，你看就是之前我们讲疾病的隐喻的时候也在提到这一点，对吧，疾病可以拿来隐喻一个人的道德特征，哎，那如果消费主义是一种疾病，那一个人被消费主义影响了，那他有消费主义的疾病，他患了消费主义病，对，所以就看你说的特别对啊，就是如果我们要去消费主义的那种道德的话，或者是把它的价值判断压到最小的话，我们更多是描述这个社会对它具有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刚才有讲到说这个消费社会啊，就我在这个书中找到一句话，就是形容消费社会非常好的一个概括吧。他说人们不再为自己而生产，而是为世界而生产。就是说以前小农经济那种时候嘛，你家里种了一亩田，种了一个地啊，粮食，对吧，一部分用来交税，一部分就来自己解决温饱了。对，这个就是一个传统社会，就为自己而生产。但是呢消费社会呢是为世界而生产，比如说一个公司，对吧，它生产出产品还是流通到全世界的。他说这种变化甚至改变了生产的本质啊，物品的使用价值不再是决定其存在意义的唯一准则。他们成为商品，要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对他人和社会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仅作为商品的一项基本要素，用于支撑其交换价值。啊，这里比较绕书面语。啊，其实就是说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不再是一个最首要的位置，而是交换价值变成最首要的位置。啊，我拿最基本的一个，比如说米饭，对吧，米饭它本身使用价值就是温饱嘛，吃米饭。但它包装成一种商品，一种品牌后，那就变成说哇，这个地区的米饭啊它很高级啊，比如说什么粒粒分明可见，对吧，圆润饱满。它就变成有一种交换价值，这个米饭的价格就砰砰砰就上去了。
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嘛，很多米饭都说他吃这个米饭就过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啊，是，就是说米饭还分成了很多等级，所以说这里面就有交换价值，那种附加属性就产生了。对，所以说就是很经典的一个对于消费社会的一种阐述，就是交换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啊，当然这也是马克思很基本的一个论述啊。然后生产就是变成那种世界化生产，而不是为自己而生产啊，就生产相脱离嘛，分离异化。那刚才你讲的那个也是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对消费主义的这种批判基本上是对于个人行为的那种批判，就落实到个人行为上，比如说淘宝剁手、双十一啊、小红书上一堆抱怨的啊，说自己又后悔了买什么什么东西，对。所以说消费主义的这种批判为什么我说用消费社会来取代消费主义这个词，我觉得消费社会更加是宏观层面的嘛，对吧。就比如日本讨论消费社会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反思说消费社会会带来商品的浪费，还有带来的就是贫富差距的分化，还有资本主义世界对于这种第三世界国家，比如说那种血汗工厂啊，这种压迫啊，它会强调的是这种社会性的，然后结构性的整体政治经济学上面的反思，而不是对于个人的批判。但是我感觉好像国内在讨论消费主义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就是对于个人道德这个批判，就刚才你说的嘛，啊，就是对剁手的这种啊自我反思、自我检讨，然后大家就焦虑，然后大家就后悔。对，他感觉这个层面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层次感啊。
当然也有看到一些路径是说呢，他们批判消费主义，然后他们不批判消费的个人，可是他们批判消费主义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这个矛头啊指向那些影响个人的，比如说资本家嘛，对吧，用的最多的词，资本家大企业。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并没有解决这个对个人造成了这个道德负担和情感负担的这个问题啊，就哪怕你只批判消费主义，我不批判个人，但是你的潜台词是啊，这些个人生活在这样一个消费社会里，而这
个
消费社会
被迷惑了，
对，它是由各种各样的机制构成的，对吧，虽然你这个人是无辜的，但是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你时时刻刻都避免不了来自各种什么大企业资本家的蛊惑毒害。那其实你看这种就算你不批判个人，但是这个人会有一种焦虑感，对吧，就像我说我们现在这个班上要考试，然后你考不考都行，你可以躺平了，但是我们最后这个班的那个成绩以平均分来做一个考核标准，那这个时候对吧，就算你说我不指责个人，但是这个压力也会给到每个人头上。所以我看到有个人说的一个角度，就是说消费主义它之所以容易引起热议，对吧，就是说一旦消费主义怎么样，消费社会又怎么样，它其实更像一个传播学的问题啊，就是因为传播需要简单的定义，而简单就意味着有偏差。就是我们看，如果消费社会是一个中性词，那么在这个消费社会里肯定存在的，比如说极端的消费行为，极端的消费主义，就是他们消费的很极端，然后引起了自己的或者说身边很多人的那种快感。
对，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在传播上非常厉害，就是N 多年前了，就是卖肾买苹果。
就是那个，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最极端的消费主义例子。所以说你看苹果这个牌子，它其实这几年已经稍微好一点了，但是以前那不是，以前那是消费主义批判的那种代名词，而且就是苹果手机啊，对吧，卖的什么价格那么高，对吧，然后有人卖肾，对吧，这个在传播学上真的是非常吸引眼球啊，对吧，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身体，
不顾自己的健康去追求一个商品啊，就会把这个作为一个爆点，
然后就
是
消费主义的批判了，对。
就像我说的嘛，这个很多人是极端的消费，过分的消费是有的，可是还有那些不极端的平均的日常的消费，而这些消费在传播学里面也会被包入，比如说是我们说的消费社会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仿佛在这个社会里面只存在着前一种，就是那种耸人眼球的卖肾式的那种宣传，而我们日常的消费很多人就要么视而不见，要么觉得这种消费不值得列入考虑。对，所以如果用这种适度的消费主义是来回击这样一个消费社会的话，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引到一个思考，就是那怎么样叫适度，怎么样的消费叫做适度，就是我做一个消费，这个消费会不会被指责成是一个中了消费主义之毒的这样一个行为呢，对吧，我怎么样避免这样的指责，其实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把它拉到自己的生活境况里面来思考的。那这里其实我就想提出对我的第二个思考的问题啊，就是消费主义的这种价值评判是从何来的。对，刚才你也提到像背后的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啊，还有鲍德里亚的那个符号理论啊，支撑消费主义的这种以消费为目的的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对吧，它有很多很多的让人异化，然后把人变成商品拜物教的奴隶的这样一些不良的后果。比如说它让我们离商品生产的环节越来越远了然后我们对生产的环节越来越陌生了。制造消费者这本书里面的那个作者加鲁佐也反复强调嘛，现在这样一个大生产时代让我们与我们用的物品的生产距离变远了。对，他说以前在前消费主义时代或者说前消费社会，我们吃的穿的可能都是我们自己生产或者是自己周边的人生产，比如说我们一个村里，对吧，我们种的棉花，我们养的鸡生的鸡蛋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我们对生产的过程是了如指掌的。而现在不是，对啊，我们用的手机，我们谁知道里面哪个零部件又是在哪个地方生产的呢？所以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生产的，消费就替代了生产。对，他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对，这是一个能够让我们远不是让我们自己被异化，对吧？异化于我们的需要，异化于我们的生活的这样一个现状。可是我总在想，哎，那这是一个问题吗？这又怎么样呢？对吧？我就想，哎，那这不是人类很多时候我们梦寐以求的生产力解放生活的这样一个体现吗？就是难道现在我们还愿意为了一日三餐去 消化大量时间，哎，像刚才你说的你那个洗衣机烘干那个例子，现在难道还有人愿意说每天还要花很多时间去洗衣服干衣服吗？这样的一个远离生产的这样一个消费，它是不是节约了我们的时间，让我们变得更多的有更多的闲暇去感知我们自己的生活呢？所以鲍德里亚他在消费社会里面说嘛，他说消费是一种暴力。怎么论述呢？他说因为消费能够让人感到被拘束嘛，规训嘛， 而规训是一种暴力，对吧？就我们这个也是常识。然后消费在这种规训里面，它会让人身不由己而让人异化，对，这个是大概的一个思路。可是我就在想，如果说消费是一种暴力，那么这有点像民主制度是最不坏的制度一样，就是说如果消费真的是一种暴力，那么它应该是一种相对不坏的暴力，相对最不坏的暴力。比起贫瘠和匮乏带来的压抑，那消费其实已经是相对最平等的生活方式了。所以有人就说吧，就是消费能够抹平一些在以前是差异的那些差异。比如说在以前我可能跟一些位高权重者，对吧，比如说一些老板啊，或者是一些权力者啊，我跟他们用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吃的食物不一样，我们吃穿用的交通工具都不一样。哎，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坐着一样的飞机，虽然舱位可能不一样，这个是价格的问题，但我们用了一样的手机，用了一样的软件，哎，这个难道不是消费抹平了一些差异的一个体现吗？
其实这个就是两方面，它都有解释。就是有些物品，它会说啊，你看消费它是什么固化了阶级，对吧？是阶级的符号，阶级的不啦不啦这种象征。比如说像劳斯莱斯啊这种，对吧？他就会说啊，这个东西它是什么阶级符号的体现啊，什么什么的。那另一种说法，就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其实很多消费品，对吧？你比如说位高权重者，或者你世界首富也好，他可能用的都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你又会体现出消费品的一种非常民主化的一种特征来。但是我觉得前一种它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并不是说消费品带来了这种阶级不平等。其实有时候可能是说本身的阶级不平等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是消费品只是它的表征而已。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个电影叫《美国精神病人》就是那个大家看过一个梗图啊，就是有一个人的那个一脸苦笑，然后举着把斧头去砍人，那个克里斯汀贝尔主演的那个电影，那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他说有一群上流社会的那些所谓雅皮士嘛，那些精英阶层，就是华尔街那些精英，他们聚在一起，然后上流社会聊天嘛，他们在攀比他们的名片。他们怎么攀比名片呢？他们的名片从字体、用纸、印刷的工艺、尺寸，到上面的每一个细微的那个字的勾那个勾画，那都是他们攀比的对象啊，这都可以分出他们上流的差异啊。那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桥段，经常被用来嘲讽那些上流精英的愚蠢，还有那些无聊肤浅嘛。可是我却看到了另一层含义啊，就我看到的是人们可能总的需要一些特征来彰显自己，来表达自己。就你像自己的说话的口音和说话的节奏啊，这些方式一样，而匮乏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好彰显的。就像比如说我什么都没有啊，还有我一贫无洗，我家徒四壁，那很可能这个时候我想彰显都彰显不了，对吧？我这个贫穷本身就是我的彰显，我怎么走都是穷的啊。而另一种情况就是那些比如像一些社会气氛比较紧张的地方，那也不允许你彰显，对吧？他要求你就是整齐划一的。那还有一种极端情况，就是有些野蛮的地方和一些在一些野蛮的时代，他们是用暴力和血来彰显的，对吧？比如说一些古代的狩猎那些文化里面，他们用他们杀的人，他们用他们砍了多少个头来彰显他们的身份。所以就是像这种消费社会里面这样用消费品来彰显身份符号的做法，它其实已经是一种相对温和的呈现了。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看到一些对消费主义的指责，或者对一些消费方法的指责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走得过于超前了。那刚才这个问题是关于消费主义的价值评判的机制问题啊。那接下来我们探讨第三个问题，消费主义批判会陷入一种自我否定吗？制造消费者这本书在它的第九章里面提到，就是反抗消费主义或者反抗消费主义所代表的主流文化这件事情，它本身也具有的经济价值比如说嬉皮士。嬉皮士在诞生之初，它的确是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反叛，一种抗拒。可是它后来成为商业符号了，然后很多人赚它的钱，比如说那个猫王它的 T 恤，然后被到处卖，然后还有他们用过的乐器也被炒到了很高的价格，很多人还愿意为之掏钱。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反消费主义成为了一门生意。大家就看到观念本身也会被商业化。就像什么呢？就像现在做流量经济嘛，你会把一个观点拆成两部分就像密蒙用过那种你先正着说一遍，然后再反着说一遍，然后两边都可以赚到流量。在这个时候，观点本身的立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它已经被商业化了，被所谓的流量和消费裹挟了。对，这也是很多人陷入了一个困境嘛，或者说悖论。当他们觉得消费主义或者消费文化对他们进行了很大的异化，对吧？让他们的生活只陷入了误区的时候，他们对此做出的一切反抗都会被消费主义包含在里面。他们一方面在反抗，但他们另一方面也是在支持，也是在为他添砖加瓦嘛。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 反叛朋克的精神恰恰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助燃剂啊，那些打破保守主义秩序的行为恰恰刺激了商业的发展。有些人谴责商业社会试图招安他们，而他们的谴责也同样的被商业化了。对，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反主流文化实际上根本上讲也是商业的嘛。对，而且它很讽刺的是，它恰恰在那些商业完备、基础设施发达、通信技术先进、还有市场成熟的情况下才能发展。对，大家看看是不是像什么摇滚乐啊，还有披头士啊，其实都离不开这些信息产业、娱乐产业的发达嘛。
现实当中有很多这种例子吧，就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消费主义它是一个全局性，它就是这个社会发展到了消费社会这个阶段以后产生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任何的对于消费主义的批判，它其实也会被消费主义所利用。比如举很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那我想追求极简的生活啊，不消费的生活
啊，
断舍离，断舍离啊，追求什么佛学，追求无欲无求的生活。那这个时候你想了，那我怎么去追求呢？你要学习吧，对吧？你要学习一下，
对，你要学习如何过上一种生活。
对，如何过上这种生活，但你会发现说，哎，我要学习呢，这个又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啊，这学习你可能要买本书，这个要消费吧。对，买书可能还好一点，大家不会怎么批判的。哎，但是对，有人出了一套课程啊，佛学，佛学课程，什么冥想课程，然后什么修行课程、修身课程、断舍离课程啊，每节课什么早鸟价格啊，99块钱、198块钱，让你去学习，对吧？然后有人说啊，我要过极简生活，然后家里东西少少的，然后呢就开始家里要收纳，对，然后你又买了一些收纳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你要过极简生活啊，要佛学生活，那你就要少吃肉，多吃素啊，碳水要减少。所以说呢，可能就是马上在那课程里面呢，就会植入一些这种什么素食健康饮食的一些套餐啊，一些这种什么补剂啊，各种各样的营养品。我们去反思这种你的那种惯常生活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好像它都很容易被现在这种很精密的、非常细化分工的这种什么知识经济、知识服务啊、虚拟的这种物品所继续的来去消化，变成消费主义的一环。对，其实你很容易发现这一点啊，任何都可以。
算法会知道你的喜好，对吧？如果你的喜好就是，比如说你的喜好就是反对算法啊，你的喜好就是我要抗拒算法对我的支配，那么算法就会给你推荐那些抗拒算法支配的那些影片、商品，然后让你为此花钱。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宇宙探索编辑部》嘛，里面那个主人公那个老唐，他不是一个安贫乐道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吧？他批判物质主义，批判消费主义，然后他一心追求诗和远方，追求外星人。哎，可是里面有个桥段，就是有一个我们可以看出民科神棍的那种人，他拿了一个假外星人的骨头骗他嘛，就说啊，这是真外星人，能跟他联系，有魔力什么的。然后老唐就为此掏钱了。我们且不管影片结局，然后对这个桥段、对这个设定的一个浪漫化描述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中很多这样的人，对吧？他们可能张口闭口觉得说，我与什么一世独立啊，举世皆浊我独清。然后这个时候你给他推销一个能够体现举世皆浊我独清这个心理状态的这样一个商品，他可能就会买了，对吧？很多时候他们反思的不是说啊我要抗拒消费主义，而是我抗拒还没有给我提供能够击中我内心啊、能够戳中我、能够让我上头啊、能够给我种草。没有给我提供这样的商品的这样一个现状啊、如果有了，那就勾起我的购买欲望了嘛。还有一个笑话就是说齐泽克嘛，我们知道齐泽克也是一个比较激进、比较说愤青的这样一个学者，然后商家就会推出就是齐泽克 T 恤，反对资本主义啊，这个标语就印在他的 T 恤上了。对，那就别说是这些商家的阴谋了嘛，就是包括那些比较带货的、那些平台上视频平台带货的那些人。他们很多手法其实哪怕你学了很多批判理论啊，哪怕你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你也没办法识别，或者说你主动去拥抱了他们。对，所以我觉得这里唯一的解释就是很多时候为爱掏钱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没有什么理性算计在里面的，就是你理性算计的时候是因为你不爱他啊，你爱上他的时候那你就不管那么多了。
我觉得这里面就消费主义批判里面有两个种潜台词，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说，它是有一点，就像你刚才讲的，他批判的往往就是那种618、双十一、李佳琦，就是大家都会去一窝蜂的消费那种大众的那种消费行为。还有时候批判是这种，但是他对于那种小众的啊一些所谓的遗世独立啊，所谓的极简生活那种，他的批判的力度就会小很多。 而这里面我觉得涉及到一个就是说类似于像知识分子或者这种小众的所谓的清高在里面啊，就觉得啊你们大众的那些消费都是巴拉巴拉一堆都是不怎么样的，但是我不一样，你看你刚刚我就是跟那些划清界限，我的消费是小众的，所以可能我的这个消费行为是基于非常清醒的认识做出来的。
对对，我的生活方式背后是一套什么真理性的价值观之类的。
对，消费主义的批判它背后有一个逻辑价值，就是说大众它是不具有基本的判断力的，大众的这些判断都是受什么影响的，都是资本商业这种商业逻辑，然后被柜姐说服，对吧，被广告吸引、啊，都是被这些东西吸引的。但是我的消费不一样，我的消费这里的我就是任何的这种清高，然后任何的所谓的这种遗世独立的这种感觉、
对，是经过理性反思和审视的，
理性反思审视的、对吧，然后是可以剥离任何的情绪的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需求。对，这是第一点，就是他有一种自己完全很不一样啊，隔绝于大众这种感觉。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说所谓的刚才我们讲到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我觉得这个词有点老了，这是组对比，那我用更加的就是说，一个是基本需求，一个是基本需求之上的会被消费主义认为是伪需求的那些需求。冲动消费，比如说你是为了你的情感来去消费的，可能就是一个伪需求啊，对吧，你为了一时的购物的开心，这个就是一个伪需求啊。那你为了虚荣或者为了这个商品的 logo， 那更是伪需求了，对不对啊？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的这种情绪价值，它其实有时候是被否定了，对吧？比如说我刚才讲的，我闻到这个香氛，我觉得很香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开心的过程。但是你说这个需求是不是被创造出来的？是不是一定是你生活当中必须的？那在消费主义批判牌就是你不是生活必须的啊，你要这个房间有香氛干嘛呢，对吧，
哎，对，他们会说香味和身份和地位的代表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对吧，你觉得香那是因为你被污染了，其实我们劳动人民或者说我们大众其实都是不追求气味的，对吧，臭也过香也过，那为什么要追求香呢，可能是这样一个建构。哎，但是对，我就想说，那我就是觉得我的生理就是想闻香嘛，那我而且我又花得起这个钱，我愿意为了香付钱，而且这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个选择性的问题，就是消费社会，刚才说到消费社会有一个平等和那个民主的作用啊，如果我觉得这个产品不好，
有个自由的
感觉，可以不买的，我可以投诉他，它可以带来一种选择的感，虽然这个选择感会被有些人说这是一种虚伪的自由，对吧？就是你能选什么，你想选什么，那不是由你说了算的。可是我觉得像刚刚我也说了，比起匮乏，比起那种就是所谓的我们不想过的那种生活，它这个东西是经得起一点就是所谓的刚才说的就是理性的审视，不是说理性的审视到最后一定是只有一种答案的，对吧，很多人就像我之前在那个真理辩明论里面也讲的，很多人总是觉得理性审视到最后只有一种答案，而不同于这个答案的那都是没有经过理性审视的。对，可是在像刚才你说的像一些情感需求上，这个东西真的有这么理性吗，对吧，就是我很多时候购买它和享受它是因为我有了这样的一个能让我自己情感过得去，然后就让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这样一个需要嘛。
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自由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自由的选择不同层次的消费品，你可以选择便宜的性价比高的，也可以选择高档的。我觉得这种自由并不是说是与生俱来或是什么的，我觉得是这个物质社会发展这个阶段我们这个时代可以享受的。你要知道在物质匮乏时代，每一种东西它其实都是身份阶级的象征，那个时候更加的固化。对，比如说很匮乏时代，比如说像以前那种染料的颜色，香料这个东西它不是说普通老百姓能享受起的，就这本书里面有讲到，就比如说你在这种物质这种运输条件不达标的情况下，没有这种空运啊，没有这种很方便的全世界啊各个地方各个产地的这种原料可以四通八达的时候，像是染料的颜色都非常的固化，比如说这个地方，比如像中国古代，对吧，像是黄色或者是某些紫色这个染料很难调出来的嘛，它就是代表是皇权，对吧，就是位高权重者才能享受的东西。但是到了今天，其实我们可以享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些五花八门这种颜色，其实它就已经是人类社会一个巨大的进步的体现了啊！就算我们说劳斯莱斯好了，但是你会发现说比如说像高到劳斯莱斯或者低到一些比如说很平价的一些汽车好了，你会发现它的基本功能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啊，基本的功能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只不过是它有很多比如说用料上啊或者是一些很内部的功能啊上有一些差异，但它基本上比如说跑的速度啊什么什么它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接近的水平，但是你放在前现代社会来说这根本就不敢想象。现在是比如说对衣服的这个选择可能普通而行就是甚至都穿不暖的这种感觉，这个不平等的那个差距我觉得在现代的消费社会上反而是在这个意义上还是缩小了的。
对，就有没有不平等当然有对吧，因为每收入啊还有分配啊这的确是不平等的一个来源和一个表现。可是那我们不能往后比，对，如果我们老是往后比，往一个理想的极致的状态比，那怎么比都是比不过的，因为我们前面总有下一个目标在等着我们。可是我们可以往前看了、啊，尤其是在现在这个社会还有很多地方是有匮乏的，对吧，很多地方人的确是他们的吃穿的确是存在问题的，然后这个时候消费很多时候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那个救赎吧，可以说这样说可能有点夸张了。消费这个东西很多时候就是一种纾压的方法嘛，就像你今天你一开始说到那个消费体验的时候，我也区分了两种嘛，一个是消费前就是购买的时候你说那种消费叫购物体验啊，一个是购买后的那种使用体验嘛。那购买前的那个体验我就有一种让自己解压的一个功能，就是我摁下付款按钮的那一刻其实我是给了自己未来一个许诺啊，也是给了我自己劳动报酬的一个补偿，就是我在等待收获过程的这个时间里面其实我有一种活着的实感，对，我觉得哎，我生活是有目标的，这个目标是我自己劳动换来的，我不投不抢我的劳动换来的这个产品，然后我创造了责任感，然后在拆商品的那一刻那我其实获得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啊，对，就是像刚才我说了我买了很多那种电子设备，那我的生活就多了很多零部件，对吧，我的生活的半径也就有相应的延展但这也我还没买车吧，对，但是我变得更加期待未来了，所以就看到那这个时候消费主义并不会但并没有就让我变得更加苦恼啊，对，我反而在这里面找到了一些救赎和一丝安慰呢，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火焰，对，因为火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它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嘛，它也很危险，对吧，它会造成很大的灾害，可是我们想想在漆黑的夜晚但我们在旷野之中旅行的时候，这个时候面前 有一团篝火，哇，那是多么温暖的一个安慰啊，是吧，就我们靠近火堆的时候我们对它保持一点距离并且我们知道它比如说燃烧的原理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好的享受它利用它嘛。那最后啊，我们来探讨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啊，就是刚才说了这么多消费主义的、消费社会的、正的、反的啊，有支持他的、批判他的，那些对消费主义的批判，难道都是胡言乱语吗？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呢？就是说消费主义批判一无是处，那显然并非如此嘛。就是消费主义批判，它并不是让我们拒绝消费，它的作用在于让我们避免被骗啊。因为我觉得这些消费批判啊，它有时候比如夸张啦、夸大啦，或者它忽视了某些东西。可是它揭示的东西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啊，它揭示了一些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社会运作的东西啊，比如说像刚才说的经济学原理，还有传播学原理，还有一些修辞学的原理，对，还有什么技术政治学啊，还有包括大众心理学，像刚才提到的什么像乌合之众，对吧，经常被拿来用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只停留在认识这些机制还有谴责这些机制上，对，很多人就只要念三字经，对吧，就都是资本的阴谋，好像就没有烦恼了，对，我们要学会的是运用这些机制尤其是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做知识付费做内容还有包括做图书我们逐渐从消费者然后转变为生产者或者说逐渐提高生产这个行为在我们生命中的占比的时候而我觉得这几乎也是每个人社会化的必然过程嘛，我们也不能一直做消费者，我们总得生产些什么，所以这也就免不了活用这些领域的一些知识这个活用不是说把它用于不好的东西，比如用来骗钱、用来欺骗什么的，而是能够知道我们在生产的过程中要注意什么，而避免踩什么雷。所以那个刘琴在那个消费主义的节目下有不少评论也说的比较中肯啊。我总结了一下，有些评论他们表达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愿景，就是我们在对自己的追问里面，我们更多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这个需要不是被定义的需要，是说自己有一种不同的可能性吧，或者说对自己不同的看法。不管怎么说吧，把消费作为一种方法应该也是能让我们在这个面对消费社会的时候知道自己面对的这个社会是以怎样的机制来运作的。对。
我觉得你这个说很有意思，就是说消费主义批判虽然有点陈词滥调就说嘛你又被这个符号价值利用啦，你又被什么利用啦，绑架啦，巴拉巴拉就是些嘛。 对，刚才我们也反思了很多，但是有一点就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就是我们不要讨论这个形而上的这些层面，非常实际的一点就是它确实能防止被骗，对吧？
对，
防止我们
防止诈骗，这个得是学过经验的。
智商税，对，比如说有一些很好的习惯，大家比如说像是你在买什么任何东西之前，我们多去看一些评论，或者我们多去看一些。像是你去小红书上搜一些大家的使用感受啊，搜一些评测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使用习惯，这样的话呢也可以防止自己避免就是后悔啊什么的，就是更加多的一些程序步骤决定自己的这个购买行为吧。对，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途径啊，但是就是说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就是我不想把消费主义作为一种就是自我指责、自我焦虑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大棒子来源，对，就是任何的最后消费主义都会落在个体身上。那我觉得个体要承担的实在是太多了，因为这个消费本来就是一个整个社会机制，包括这种商业公司啊，包括整个这种经济发展的模式啊，它所决定的一套逻辑。对，所以说单纯的说个人应该如何如何做。我觉得是不太负责的，但是我们落实在具体你买什么东西的时候，确实大家多长个心眼，或者说多去了解一些，多去让这个消费决定的这个线吧，时间轴变得更加长，拉长它，我觉得本身是一个没有什么问题的啊，避免被骗的这感觉。
而且我们生活的场景中啊，其实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消费的样态啊，就它不是只有一种仿佛被消费社会统治笼罩着一切的这样一个单一的片面的这样一个格局。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拿我一天的这样一个散步的经历来举个例子，就像你说的，你舒压缓解压力的时候，你去逛百货商场，对，我也有过这样的这个叫漫步消费漫步的这样一个经历啊。就是比如说我一天，今天是一个假日，然后我早上出门前，我在网上然后看了一些网上的卖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比较远，或者是它网上打折，然后我就在网上看了一下，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买，一些电子设备啊，还有一些生活小物件。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第一个消费场景，就是网打折的网购平台啊。那这个平台的确是琳琅满目啊，也很多诈骗信息，很多人带货，可是还没完。那这是第一种啊。那我看了以后就今天阳光不错，我要出门走走。那我出门了，好，我到了我家附近的车站。那附近车站有那些适合居民消费的那些超市啊，还有那些卖菜那些地方。那这个时候我又看到另一种消费样态，就是它是面对居民的。面对民居，就是这样一些日常消费的，它是一些生活用品，对，很 local， 很在地，很附近性啊，这样一些消费，那这个消费跟之前那个又有点区别了，它卖的真的是我很会用到的东西，比如说那个日化用品啊，还有一些小零食啊，这些在网购打折平台我不太看得到，可能是因为算法，或者是我也不会去在网上买这些，或者退一步说，就算我要买，我在网上看到了它的价格品牌以后，我在附近的超市我可以试吃啊。尤其是那些小生鲜什么的，我可以闻到它的气味，那水果我可以摸一摸它的手感，那这个又是另一种消费了。好，那像今天太阳不错，我又再往前走，我走到了奢侈品消费，比如说东京表参道，我在那附近看了很多奢侈品店，那这个时候我又来到另一种消费样态，哇，这都是一个不属于我的世界。那你看，大家就看到这个时候有三种不同的消费模式啊，一种是网购的这种零散的、便宜的、集散的，一种是附近的。还有切身的，还有跟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这样一个超市，那还有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遥远的被列为消费符号然后大家批判的这样一些奢侈品店，他们其实都共同的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存在于我们的附近啊。我们完全可以就是有了这样一个消费的观念以后，重新去看把他们这样作为一个中观嘛，当一个中观来看，对这个消费社会有更多的认识而不是说三种可能有哪一种我喜欢，然后我就天天去那里消费，有一种我不喜欢，我就要把它取缔。有些人不喜欢去超市买，觉得超市比较 low， 他就不在超市买，他都是网购。对，这种当然是比较极端的嘛。而我们能够把它放在一个平台一起看的时候，可能觉得我们的世界更加多彩，以及说我们更能够更加理解这个社会的运作模式吧。对
，OK， 就是你刚才讲了非常多的消费业态形态。对，然后我觉得之所以我们今天的消费社会能如此之发达，然后我们能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幸事啊，就是很荣幸的事情，就是非常好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本身它是基于一个，这个话题我们之后可能还会重点的去聊，就是它基于一个商业逻辑，商业社会的一个规则啊，这个规则背后有一个很核心理念，就是关于信任的理念，支撑在那儿。我觉得为什么一个健康的消费社会它本身是一个信任社会， 啊，这是我之后以后再去聊的一个事情。今天可能就是稍微提一嘴吧。嗯，那为什么说大家会对消费者有个批判？其实很多你会发现，就刚才讲了被骗的那个事情，被骗，
嗯，
就是
花钱买吃亏了，嗯，
对。被骗其实是一个非常伤害消费行非常伤害消费者的一个事情，对。然后呢，你会有很多挫败感，然后你会对未来的任何消费行为有更多的这种警惕性在里面吧，对。所以说，很多消费主义批判它都是在防止被骗啊，我觉得是在这个维度上去讨论的啊，就你以后怎么不被骗，怎么让自己这个消费不后悔。对，所以如果说在一个非常基于非常信任的这个基础上的这种消费社会化，其实你会对这种消费行为本身有很大的一个满足感，一个充实感，就是你不太会被骗。在一个不太会被骗的一个环境当中，或者说在一个或者说大家网购吧，可能比如说拼多多啊淘宝上面鱼龙混杂，对。但是如果在一个线下实体经济你知道实体的那些店其实它要骗的成本是更高的嘛，对吧，嗯，实体的那种店成本是更高的，对。所以说在一个相对来说实体经济实体店面的这种消费体验非常多的一个社会当中，其实你是会有更多的这种不一样的一个感觉的。
对，还有很多人会，还有很多人会说，符号化对商品的一个异化嘛，就是很多时候商品它卖的不是它的使用价值，是它的符号，而这个符号很多人就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符号背后是有信任值存在的。我们为什么愿意为一个品牌多掏钱？比如说我买显卡，我买硬件的时候，有些硬件就是比另一些硬件贵啊，虽然实际效能应该是差不多的，甚至还有更好的，但是我为什么愿意花钱呢？我买的就是一个安心嘛。对，我们为信任掏钱，
对
和对、
就是、
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被符号所笼罩的这样一个行为吧。
那我们今天关于这个消费主义真的是聊了还是蛮多的，当然有些地方可能也会比较零散一点，但是呢至少我觉得我们的这些观点吧跟市面上的一些比较常见的大家能看到的消费主义批判还是有保持了一定距离。对，我们可能采取了更加对于消费社会有一种褒奖这个态度在里面，首先是肯定的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讨论这些。而且呢我觉得就是说媒体上流传的那种很极端的案例吧，对，那肯定是有的，对，极端的案例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的，对。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加讨论的是一个平常的一个逻辑，一个日常的逻辑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对，我觉得更加重要的是这个方面。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消费社会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当然以后可能还会结合更多的方面，比如说今天讲到信任这个问题再做更多的展开。对，那也希望大家在评论区当中分享自己对于消费主义的观点，还有刚才最前面讲的就是说大家有什么很成功的一些购物体验，或者说觉得自己很后悔的购物体验。我觉得最直观的这些购物体验会带给我们对消费主义的一些看法的改变吧。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各站停车。那你收听的是一档就是关于读书、语言文学、社会文化的人文对谈类播客。那么欢迎你在各大声音平台上订阅我们各站停车啊，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啊、听友群与我们互动啊，也欢迎在小宇宙上给我们打赏。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